品店要开始啦，赶快坐好。
我的爆米花呢？
放 movie。
亲爱的朋友，我们今天所要看的电影是第36个故事
Taipei Exchange。
这部电影是2010年由侯孝贤导演担任电影监制，导演是萧亚全，而且是由桂纶镁、张涵以及林晨曦所演出的，并且获得了2010年台北电影节观众票选奖以及最佳音乐奖，并且获得了金马奖最佳原创电影歌曲奖，是由雷光夏所创作。小钟，你喜欢喝咖啡吗？
还不错耶，我不是特别喜欢喝咖啡，但是我喜欢喝咖啡的那一种情境。
我是一个每天不能没有咖啡的人。
我知道，因为我每天看你喝咖啡。
但是你所说的那种情境，因为已经变成一种文化了。
嗯，
随着喝咖啡的流行，很多年轻人也因此想要创业，自己开咖啡馆。第36个故事这部电影也是从咖啡馆开始的。
整部电影带着非常温馨舒服的感觉哦。女主角朵儿就是由桂纶镁所饰演，以及她的妹妹强儿是个性截然不同的两个女孩。姐姐朵儿是一位优雅的女生，念的是商业设计，毕业后在设计公司当了几年的助理，不过工作表现并不出色，但她的人缘非常的好，大部分的朋友都非常的喜欢她。
朵儿因为喜欢咖啡跟甜点，于是她毅然决然地舍弃了设计公司的工作，转而逐她的另一个梦，就是咖啡店。她利用工作积蓄下来的存款，还有家人的帮助，和妹妹强儿打造了一个风格特别的朵儿咖啡馆。朵儿希望这家咖啡馆优雅、简单，充满浓浓的咖啡香，就跟她自己一样。在他想象的蓝图当中，他自己就是这间咖啡馆的招牌，就像同心圆一样，他的好朋友也会带来另外一群好朋友来捧场，然后他的人缘也会转化成店里一波又一波的人气。
强儿是个做事果决、好恶分明的女生，她吃东西不挑，甚至分不太出来咖啡的好坏差异，但是面对她所在乎的东西，就会变得极度敏感。和姐姐朵儿的个性比起来，强儿显得刚烈许多。强儿只是因为妈妈不想让她无所事事，要她在朵儿的咖啡馆帮忙。开幕前一次的意外，朵儿的车子在阳明山上与送花的卡车相撞，卡车老板送了她满车的海芋代替赔偿金。电影中很好玩的地方是，电影访问了很多的路人，如果是你，你要满车的海芋还是赔偿金？
朵儿后来为了消化掉这么多的海芋，于是请朋友带礼物来交换咖啡，从此他梦想中的咖啡馆就变成了一个堆满奇奇怪怪东西的地方，而且客人也寥寥无几。于是呢，个性大辣辣的妹妹强儿就突发奇想，在咖啡馆里玩起了以物易物的游戏，于是大量奇奇怪怪的老旧杂物就这样放在店里等着被评估交换，而且是坚持只换不卖哦。所以在咖啡店里，唯一能够用金钱买到的只有咖啡，客人如果想要换其他东西，就必须拿出等价的物品来和强儿交换。因此客人可以用无敌铁金刚的公仔换到一张老相片，也可以用帮强儿清理水沟换到店内的泰文食谱。所以是不谈客观的金钱价值，只在意彼此对价值的共识。
而强儿这种以物易物的行销方式也的确了吸引不少客人甚至观光客上门，可是朵儿非常讨厌客人是为了交换上门而非品尝他的手艺，物品反而喧宾夺主，成为吸引顾客上门的主因。用心煮出的香浓咖啡竟然成为了陪衬的附属品，这和当初朵儿想象中的咖啡店极大的不同。
后来妹妹强儿的心理价值理论渐渐获得了朵儿的认同， 一张泛黄的照片对某个人而言可能是充满回忆，但对其他人而言可能是毫无意义。日本游客想要以歌声交换日文歌本给当教师的母亲，疼爱孩子的父亲想用吉他交换儿童木马。男主角是遨游各国的腹肌师群青，他带来了35个城市的故事，想要用自己收集的35个香皂交换情书。但是群青说完了自己的35个城市故事后却反悔了，他把肥皂收回，并且蛮横傲慢地顺便也把朵儿听完故事后顺手画下的35张图画全部带走。朵儿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群青的故事、香皂还有自己的图画从咖啡馆里消失。
为什么叫做第36个故事呢？其实也就是因为男主角拿了35块香皂和朵儿说了35个故事，每个故事都是从朵儿的咖啡馆开始诉说起的。第36个故事就要由朵儿自己去创造或体验咯。这些交换的过程不停地让朵儿和强儿重新衡量自己的判断标准，最后甚至改变了彼此的价值观，让两人决定出发去寻找第36个故事，实践真正属于自己的目标。于是朵儿觉得要去环游世界，因为他也想要有属于自己的那第36个故事，而强儿要独自经营咖啡店，他的梦想变成了存钱。他们都在寻找属于自己真正想要的生活，在寻找与实践梦想的过程中得到了爱情，也找到自己真正的目标。
我们不管做什么事，想要达成什么梦想，都要付出一些代价，但是要不要做都决定于自己觉得那件事有没有价值。这就是第36个故事想要讲的心理价值这样的一件事情。
剧中朵儿、强儿以及母亲三人同行的对话总是让人觉得非常好笑，也非常的发人省思。妈妈问人生的目标是什么，一个说是存钱，一个却说要环游世界，但到了最后想要存钱的去环游世界进行属于他自己的故事，说要环游世界的那一个却开始认真的存钱。所以电影中访问路人的第二个问题是，如果有一笔钱，你要当学费还是拿去环游世界？
电影中的提问也让观众思考自己的心理价值是什么。透过东西交换的过程，导演也慢慢地带出每个人深藏心里的价值与梦想。梦想没有对与错，只在乎于你的价值为何。
电影中物品是一样换着一样，换得了心灵的满足。每样东西都有着它的价值，但在不同人的心里面却会因心境的改变而增加或减少了它的价值。
所以在别人看来一文不值的东西，也许在我们的心里却是无价之宝。这一切的标准就是心理价值。
电影中的问题像是你选择赔偿时你会要现金还是要海域，第二个回到17岁你会选择读书的机会还是环游世界，这些问题相信在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他心理价值的存在。
亲爱的朋友，心理价值的实现并非在于用有形之物的交换或是能够以金钱来衡量的，而是在于个人心理的满足。你的梦想是什么呢？
每个人都有着属于自己的故事，那第36个故事不只等待着朵儿和强儿写下，只要愿意你我都能够延续，甚至是第37个、第38个。
听完今天的节目，也很欢迎你写信来跟我们分享你的故事。欢迎写信到 xiaoping2010@ktwr.net。